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10月17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管理教育模范连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引导官兵进一步树立坚定信仰，砥砺胆魄血性，在传承荣光中筑牢忠诚品格，在实战实训中淬炼打赢本领。
新闻聚焦，首届海军军事建模竞赛成绩揭晓，海军工程大学、海军某驱逐舰支队、海军电子对抗某旅等单位的5支参赛队伍获评最高奖盛海之星。
重点关注，中泰两军在云南昆明举行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
纪念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系列节目《一南谈长征》，今天请听第5集，在4度赤水战役中，红军是如何绝处逢生的。
环球军情，朝鲜方面称，由于韩国对朝鲜的重大主权侵犯挑衅行为，朝鲜有140多万名青年同盟干部和青年学生报名参军或返回军队。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一连是一个战功卓著、传统厚重的英雄连队。1938年诞生于胶东半岛的抗日烽火中，先后参加战役战斗120多次，8次荣立集体战功，被授予管理教育模范连荣誉称号。在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的过程中，连队党支部积极引导官兵进一步树立看齐追随的坚定信仰，砥砺决战决胜的胆魄血性，在传承荣光中筑牢忠诚品格，在实战实训中淬炼打赢本领。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吴志祥、胡宁、范道恒的报道。
我宣誓，
我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志愿。
金秋时节，闽南某地一场2栖合成营进攻战斗演练结束后，第73集团军某旅管理教育模范连党支部在训练场上组织今年刚入党的官兵举行了一场庄重的宣誓仪式。管理教育模范连蔡新对记者说，每逢重大演训活动，战卫入党一直是他们更续传承的优良传统。
86年来，一代代革命先辈把忠诚如磐铸就成连队最鲜明的底色，融入血脉，代代相传。在各项极难险重任务中，党员骨干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在他们的带动下，官兵们有了战胜一切强敌的胜战底气。
宣誓仪式结束后，全连党员骨干围坐在一起，围绕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展开热烈讨论。蔡新语气铿锵地表示，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让连党支部一班人对忠诚有了全新的感悟，对习主席强调指出的枪杆子要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这句话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对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有了更加全面的理解。
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就是要不断树牢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建军之本的观念，在发扬优良传统和传承红色血脉中转化官兵思想，铸就官兵忠诚品格。
在这个连的青年战斗模范班，有一本传承了半个世纪的兵情日记，上面详细记录着连队官兵谋打仗、严打仗、善打仗的点点滴滴。管理教育模范连纪文硕说，这不仅是荣誉精神的传承，更是连队开展政治工作、促进连队全面建设的有力抓手。
驾驶可以通过兵情日记表达内心想法和训练感悟，干部骨干能了解到战士心里最深处的想法，进行方向性的指导，不仅促进了官兵关系、兵民关系，也提高了连队和党支部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
在学习过程中，管理教育模范连陈丽对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这句话印象十分深刻。他认为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党员干部就要敢于打头阵、站排头，激励全连官兵思战谋战的精气神。
在战斗力建设和任务面前，我们党员就是要当好表率，敢于打硬仗，敢啃硬骨头，始终保持极难险重我先上，完成任务我带头的先锋意识，砥砺血性，融铸忠诚。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强则军队强。陆军第七十三集团军某旅王达斌坚定表示，管理教育模范连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牢记职责使命，主动担当作为，努力锻造政治坚定、能力过硬的坚强党组织，不断探索实战化训练新模式，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实现新跃升。
管理教育模范连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走向胜利的密码就是铁心向党、跟党走，所凝聚的与我无敌、不怕牺牲的苦战作风。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不仅要把这种红色基因传承和发扬好，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更要落实到演训场上，推动部队战斗力新的跃升。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威报道，首届海军军事建模竞赛成绩近日揭晓，共评出特等奖39组、一等奖84组、二等奖134组，其中来自海军工程大学、海军某驱逐舰支队、海军电子对抗某旅等单位的5支队伍获评最高奖盛海之星。据了解，今年6月至8月，海军面向海军机关、部队、院校及科研机构人员组织开展首届海军军事建模竞赛，参赛队区分本科生组、研究生组和部队人员组，吸引了海军700多组选手参赛。本届竞赛以通信竞赛方式组织，以重大练兵备战任务攻关作为赛题素材来源，每支参赛队从发布赛题中选做一题，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论文撰写并参加评比。据介绍，这次竞赛着重考察选手运用多学科知识定量思考、创新解决实际军事问题的能力，鼓励院校与部队联训联赛合力谋战，既提升了部队人员科学谋战水平，也加强了院校学员教员对战术战法、兵力运用的研究。下一步，盛海之星团队还将积极与任务部队对接，开展课题深化研究，参与海军战法仿真推演，深度支撑重大练兵备战任务攻关。
本台消息，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1964年10月16号，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并于当天宣布将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不久前，中方代表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审议进程中，倡议核武器国家谈判缔结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出，1964年10月16号，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历史与现实证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有助于增进战略互信，推动核裁军进程，有效减少战略风险，促进全球的战略平衡与稳定。60年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日益成为国际军控领域的重要共识和优先方向。今年，中国向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第2次筹委会提交了关于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倡议的工作文件。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继续努力。
总台央视记者张雪松、黄慧欣报道，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美国不断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鼓吹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持续对台军售军援，民进党当局则配合美方炒作强化自我防卫力量，称将在全台培养40万民力投入全社会防卫，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美国的所言所行都是为了向台湾卖武器，以服务其国内的军工复合体，绝不是想保护台湾民众，绝不是为了台湾好。
美国一些人不要低估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台独分裂图谋的危险性和冒险性， 更不要低估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强大能力。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既要谋独，又心虚胆寒，所以死心塌地甘当外部势力棋子，配合美国把台湾打造成战争豪猪，不惜把台湾民众推向灾难深渊。现在又搞所谓的全社会防卫，企图把台湾民众都裹挟到台独战车上，成为其分裂图谋的牺牲品。台独是祸害，是绝路，但台独势力翻不了天，成不了事。正告赖清德当局，万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自寻绝路，自取灭亡。
有记者提问，美国军火商雷神公司被爆出多笔对台军售台价欺诈，台防务部门证实确有此事。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根本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一切损失最终还是要全体台湾民众来承担，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装备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雷神公司多次参与对台军售，我们已对其实施制裁。此次事件充分暴露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不惜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提款机，被骗后还要替施害者找理由的丑恶嘴脸，可悲境地。相信越来越多岛内民众已经看清，以美只会害台，以武谋独更是死路一条。
今年是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90年前，也就是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000多人从江西出发，踏上了长达25000里的艰苦征程。在此之后，红军官兵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勇攀雪山，穿越草地，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最终于1936年10月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标志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国防时空推出系列节目《一南谈长征》，邀请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以独特视角回望长征，介绍长征，解读长征，欢迎您关注收听。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系列节目《一南谈长征》，敬请收听。
今天请听第五集，在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是如何绝处逢生的。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纠正了在党内统治4年之久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遵义会议后，红军进行了清装和整编，甩掉了笨重的机器和家当，采取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迅速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当时蒋介石纠集他的嫡系部队和贵州及周边省份的军阀部队，共约150多个团的兵力，从4面8方向遵义地区合围。为打破敌人围剿计划争取主动，军委决定北渡长江，协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方向实施反攻，争取赤化四川。为此，中央红军1935年1月19号由遵义等地区出发，向四川、贵州交界地区的土城、赤水开进，由此揭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那么，在历时3个多月的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是如何绝处逢生的？
四渡赤水呢，是工农红军长征史上非常精彩的一集，也是毛泽东的军事指挥生涯非常精彩的一集。有这样两句话形容四渡赤水，一句是《长征祖国》里唱的，叫"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这是一句。还有另外一句，是1956年9月份毛泽东讲的。毛泽东的原话是，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庆伟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毛泽东承认一生打了4次败仗，2次发生在四渡赤水。我们可以看遵义会议确定以后呢，毛泽东获得军事指挥权，除了指挥第一仗就是土城战役，第一仗就打败了。遵义会议当时确定叫赤化四川，就协同四方面军实行总的反攻，这目标定太高了。当时中央红军呢低估了川军的战斗力，朱德亲自上前线指挥，很多人讲从来没见过朱老总发那么大的火，朱老总也急了。那次在土城战役的作战失败，你知道这个失败的这个严重性，三军团还剩全军最后一门山炮，这门山炮是1930年打长沙缴获的，就是红军有炮兵就从这门山炮开始，这门山炮被迫一路赤水的时候扔到赤水河里去了，没办法，太重了，拉不动了。就是土城战役失利，红军被迫一路赤水，一路赤水之后的红军基本上没有重火力了。你可以想见一路赤水之前的土城战役这种失利给红军带来很大的影响。鉴于这种影响呢，二路赤水就做了很大的改变。二路赤水之后，为了适应形势，改变指挥方式，毛泽东等人提出全军统归彭阳指挥，就归三军团的彭德怀、杨荣芬指挥，使部队迅速捕捉了战机。二路赤水之后，终于打了场红军脱离根据地之后最大的胜仗，也是5次反围剿来最大的一次扬眉吐气的胜仗。就红军在5天之内消灭了中央军吴奇伟的93师大部、59师1部，击溃前军8个团，毙伤敌人2000多人，俘敌3000多人，缴了2000多支枪，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一场胜利，二路赤水大胜。然后就是三渡赤水，三渡赤水之前呢，中央又发生了争议。当时呢，毛主席提出呢，就是打中央军的周浑元纵队，在鲁班场与周浑元纵队决战。然后林彪、彭德怀他们都持不同意见，尤其林彪提出来在打鼓新场作战，不要在鲁班场。打鼓新场呢，主要打前军。那么呢，当时指挥层就发生了争议。当时呢，这种民主气氛很浓，就表决。一表决呢，毛主席是少数，把毛主席的作战方案表决掉了。同时呢，把毛主席的前敌指挥也表决掉了。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志提着马灯啊，走了3里多路去找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是遵义会议确定的党内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周恩来听了毛泽东的陈述，通知前方指挥员，就头天下午表决作废，毛泽东的指挥权恢复，而且呢，听从毛泽东的领导，不要去大沽新场，而就在鲁班场与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作战。但是呢，那场仗又打败了，被迫三渡赤水，然后四渡赤水。当然，我们在讲到这个四渡赤水胜利中，我们还要讲一点，就毛泽东同志当对情报的充分的利用，对敌人的踪迹的掌握，所以才有这种出神入化的四渡赤水。那么，在讲到对情报的充分应用的时候，我们必须得讲到军委二局。军委二局当时叫什么呢？破译三杰：曾希圣、曹祥仁、邹必照。就是破译敌军电报的三杰。毛主席当时讲的话，他说呢，长征中间这个二局就是提着灯笼走夜路，如果没有二局的灯笼，走到水里面都不知道。这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毛主席讲的话，就红军长征已经过来了，毛泽东同志讲，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玻璃杯里压着宝，看得准，赢得了。里面讲的就是情报，就是红军高度重视情报，通过不断的搜集了解敌人的情况，决定自己的战略战术。你从这些过程中呢，你看出来，就对中国革命来说，每一次失败都孕育着成功。遵义会议请回来的毛泽东，不是毛泽东就不犯错误，但他不断的修正，及时修正，根据实地，根据情况，根据情报，及时修正，才是我们四渡赤水出奇兵才最终达成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个神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从一次一次失败、一次一次挫折中形成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中泰两军在云南昆明举行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对孟加拉国友好访问，请听报道。
10月15号上午，中泰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开始仪式结束后，泰方参训人员观摩了中方参训官兵刺杀格斗训练，参观了中方轻武器、无人作战装备和侦察观测装备器材，并进行了操作体验。中泰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泰方指挥员帕卡瓦：
我认为此次中泰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希望能从今年的联训中同中方交流军事知识、反恐经验等。祝愿此次联训取得圆满成功，中泰两军友谊越来越好。
15号下午，中泰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组织双方参训官兵在某训练场进行装备操作训练。训练以反恐行动为背景，侦察组首先使用参训装备展开多维侦察，随后打击组对模拟恐怖分子藏匿点进行射击，同时对模拟恐怖分子的另一据点展开火力打击。穿越机在空中待命，追击逃窜目标。训练结束后，中泰双方官兵围绕参训装备开展现场交流。中泰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中方参训队员冯丕恒：
通过交流和学习，增强了中泰双方装备在特种作战领域的运用经验交流，为下一步联演联训打下良好基础。
据介绍，这次是中泰两军第七次举行突击系列联合训练，将持续到10月25号。联训以联合反恐行动为主题，以营救人质为背景，主要包含特种爆破、应用攀越、战场救护、对组战术等科目混编训练以及反恐行动综合演练，旨在强化联合行动中多维搜索、机动渗透、武装解救等协同能力。中泰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中方指挥组成员杨建松：
联训主要安排混编训练、反恐演练和文化交流三个部分，最大的亮点是对无人化、智能化作战的探索，以及有人无人协同的战术研讨。希望通过联训深入交流特种部队的训法、战法，增进两军互信合作，提升联合反恐处突能力，共同打造好中泰突击系列军事交流合作名片。
特约记者徐建坤、张国民、何松，云南昆明报道。
海军八三舰编队圆满完成对孟加拉国的友好访问，启程前往新加坡。
当地时间10月15号上午10点，孟加拉国在吉大港码头为中国海军七系光舰、井冈山舰组成的八三舰编队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离港后，两国海军还开展了联合演练，主要包括编队会合与通信演练、编队运动、通识演练等科目。随后，双方进行分航仪式。海军井冈山舰张明珠：
此次中孟海军联合演练是双方友好协作的体现，旨在加强同孟加拉国海军的交流、合作与互信，为服务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据了解，中国海军八三舰编队访问孟加拉国期间，官兵和学员代表参观了孟加拉国海军舰艇、海军学院、训练中心、海军医院等，并进行座谈交流。编队还在七系光舰举办了甲板招待会，邀请孟加拉国军地领导、我驻孟加拉国大使馆人员和华人华侨代表参加，进一步加深相互了解，增进双方友谊。特约记者郁俊浩、曹汉文、徐倩，孟加拉国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郭帅、陈思瑶报道，空降兵某部近日围绕手枪、步枪、狙击枪等多种武器开展实弹射击考核。这次射击考核紧贴实战需求，设置了协同射击、俯仰角射击、中远距离目标射击等多个科目，有效提升了官兵在实战化条件下的射击水平。
记者赖浩然、张威报道，近日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组织开展军事后装活动日。这次活动采取观摩加视频加图文的形式，重点突出业务辅导、库事规范、内务设置等内容。活动现场，各级军事主官、后勤领域人员边学习边研究边讨论，共同探讨交流基层建设经验。机关业务股事全程指导，并对学习情况进行综合考评，助推基层提高规范化建设水平。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当地时间10月16号，朝鲜方面称，由于韩国对朝鲜的重大主权侵犯挑衅行为，14号至15号两天，朝鲜全国有140多万青年同盟干部和青年学生报名参军或返回军队。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10月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对以色列政权的任何冒险行为作出果断回应。他强调，以色列及其主要支持者美国必须对该地区不安全局势蔓延的后果承担责任。此外，阿拉格奇向古特雷斯重申了伊朗关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原则和立场。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顾问贾巴里10月15号警告称，美国不要对伊朗采取任何愚蠢行动，美国的舰船、军事基地等都在伊朗的武器射程之内。此外，针对近期美国向以色列提供萨德反导系统的消息，伊朗媒体在报道中指出，伊朗有能力应对萨德系统。
总台记者王雪静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0月16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打死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无人机编队指挥官马哈茂德·马巴胡，并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声明称，马哈茂德·马巴胡主要负责指挥无人机向以色列领土和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发动攻击。以军同时也在杰巴利耶和拉法地区针对武装人员展开袭击。此外，以军还在黎巴嫩50多个地区对真主党的140多个目标进行了空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16号发布战报称，当天凌晨向萨法德发射了火箭弹，并用火箭弹袭击了以军在迪雄和多尔顿的炮兵阵地。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5号发表晚间视频时表示，14号他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了交谈，双方就加强乌克兰防卫能力事宜达成一致。此外，泽连斯基表示，当天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会议，会上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和乌克兰能源部分别就前线局势以及冬季采暖和能源基础设施保护等事宜作出汇报。瑟尔斯基表示，目前前线局势困难，乌军仍坚守阵地，同时在库尔斯克的作战任务仍在执行。
塔斯社10月16号援引俄罗斯国防部消息称，俄军使用5枚导弹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市的一座坦克装甲车工厂。根据国防部发布的报告，这次袭击摧毁了10辆乌军装甲车辆，其中包括6辆坦克。目前，该厂的坦克装甲车生产和维修工作已经停止。截止到昨天发稿时，乌克兰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总台记者赵远芳、张亚宁报道，联合国、非洲联盟以及沙特、埃及等组织和国家10月15号发表联合声明，呼吁苏丹武装冲突各方保护平民。声明呼吁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采取措施，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并遵守国际人道法，确保平民以及医务人员和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保障人道援助物资无障碍地送达有需要群体手中。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10月16号报道，美国海军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国海军一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当地时间15号傍晚在华盛顿州雷尼尔山附近坠毁，机上有2名机组人员，状况不明。声明称，这架飞机在进行例行飞行训练时坠毁，截至当地时间15号19点还不清楚2名机组人员的状况。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